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
爸妈与我，于心田。我们家是一家三口，就是我爸、我妈还有我。我们仨的个性都不太一样，当然我的个性很可能是我爸和我妈的综合体。我爸是个特别开朗的人，他在任何的状态下，只要嘴巴空闲下来，就会哼起小调，不过你再怎么仔细听，也听不出来到底哼的是什么。他还特别喜欢笑，笑起来眼睛就会很自然地眯起来，再露出那像小锯齿般的牙齿。他经常调侃自己，说那是老鼠牙。至于我老妈，她的个性比较难以形容，毕竟女人嘛，有点捉摸不定。不过她也算是活泼，因为不管她去到哪里，总能交到朋友。这一点啊，她还挺像我的，是我像她了。从新田有记忆以来，和爸妈的关系是属于忽远忽近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小时候爸妈工作都特别忙，导致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非常少，也少有较为深入的交谈。在上大学以前，每逢放假，我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的，所以新田就因此被培养成为一个电视儿童，甚至啊，连广告词都能背得滚瓜烂熟。但是说来也神奇，虽然我和爸妈相处的时间少，但是他们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。特别是我的妈妈，简直是十项全能，包办我所有的饮食起居之外啊，还负责和老师沟通交流，甚至在我的同学当中啊，打通了天地线，掌握我的一举一动。其实学生时期的我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还是很渴望自由的，就是脱离父母的监管。当我考上了大学，哇，这个愿望就实现了。我远离待了将近20年的家，一离就是8年。仔细想想，这8年是我成长最快速的一段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独立生活。不过我的爸妈还是十分担心我，毕竟在他们的眼中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公主，他们要为我打点所有的一切。俗语说，养儿100岁，长忧99，这应该也是我爸妈的写照吧。这2年，我开始思想该如何孝敬父母，因为爸妈都年过半百了嘛，陪伴他们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。我真的不希望以后会落下任何的遗憾，所以我想要突破自己，试着大胆跟爸妈表达我对他们的爱。由于我们家是中国传统的家庭，表达爱的方式都很含蓄。我呢，从来都没有和爸妈说过我爱你，当然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啦。不过这3个字是最直接和温暖的。如果你和新田一样不善表达，我邀请你下次见到爸妈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拥抱，说一句我爱你，好吗？
一本好书，一句好话，一个好人。
美好的生活源于美好的事物。
微波正能量，
新鲜出炉。
等待是最美丽的，万峰。在这几天呢，万峰跟刘芳跟小燕呢就谈到他们生命里头期待的白马王子是谁。到底我们心中有什么期待呢？我肯定呢，我期待的女朋友跟我实际上的老婆呢有很大的差别。当我小时候呢念这个中学的时候呢，我当然期待我的女朋友呢是大眼睛、长头发、长腿、爱穿裙子那样。按刘芳的批评来说呢，这个叫直男癌啊。当然了，出来的那个实际的老婆跟期待有很大的分别，不过我能够说出来的比期待的更好。但是呢，我肯定倒过来，我老婆期待的爱人呢肯定不是像我这样长得又不好看的这个小胖子。所以呢，我说哎呀，刘芳啊，小燕啊，你们两个肯定会失望。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经常去电影院啊，去看片，都看到预告片都是非常吸引，但是呢出来的结果呢，通常那些片都是哎呀一般一般了哈。买手机 APP 啊，买游戏之前呢，那个视频，那个预告的视频非常吸引，但是买回来不好玩的大有人在。幸好现在有退货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导演，他跟我说呢，现在制作这个预告片的费用非常的高，可能呢得花整套电影的三分之一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电影了。因为呢你的预告做的不好看，根本没有人愿意看你的电影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也是在看我们生命的预告片去判断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我们出来可能在这几分钟里头你是看到最好的万峰，甚至万峰去讲学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讲得很有趣啊，这个他是看到我最好的一面。但是只有我的家人，我的老婆，跟我每天相处的人才知道我是多么的讨厌。我们要经常的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预告跟实际是不是一样呢？是不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将我们自己流露在别人面前呢？期待是非常美丽的，我们信仰也是一样。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头很多信徒期待教会里头能够彼此相爱，但是他们碰见信仰里头有争执、有问题的时候、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有没有搞错，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哎呀，货不对版，就怀疑信仰，甚至离开信仰。再说远一点吧，基督教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现实生命终结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进入天国。天国在我们的期待里头，在我们看这启示录、看圣经新天新地里头，我们是这么的美丽。没有到过天国的其他人也会跟我们说天国多么好啊，我们现在好好的先品尝吧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期待会不会落空呢？我们有没有担心过呢？那我就有担心过，但是呢我又在想，可能天国就跟我老婆一样，虽然不符合我早前中学时期对于女朋友的预期，但是她远超过我最初的想象。
从短暂到永远。
好吃、
好听、
好玩、
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每周一
微专栏。
你最珍贵，小燕。人类有自我保护机制，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上，譬如说打喷嚏，是因为身体意识到需要清除鼻腔内的那些垃圾。打哈欠的时候，肺部扩张的过程能够增加心脏的血流量，可以舒缓脑部缺氧的情况。这些或许我们都懂，但它其实还有调节气温、帮助大脑散热、发挥吹吹冷气的作用。那看来以后打哈欠又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。先天具有的防御能力实在强大，哪怕是令人敬而远之的癌症或者疼痛，都是为了给我们发警报，提醒人，你的身体出现毛病，要赶紧维修了。那说到痛，最近一项科研发现，原来一棵植物也会喊痛。当叶子被摘下，或是被毛毛虫啃食，便会分泌含有钙的物质，传遍植物的叶脉，提醒其他部分小心有危险，然后便会开启防卫的荷尔蒙。有些植物会发出恶心的气味驱赶昆虫，有些不好惹的还会进行反攻，猎食攻击自己的动物。包括人在内，你看各种生物的身体结构着实奥妙。看完这篇研究，再想想福音书里的记载，的确看顾我们成长的神，同时也会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就像野地里的花草，今天早上出现，明天枯萎，被扔到火炉里焚烧，上帝还是会打扮它们。天空上飞来飞去的乌鸦，不种不收，没仓既没库，上帝尚且饲养它们。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，可他身上的衣饰还比不上美丽的百合花呢。两只一个铜钱便能买得到的麻雀，若没有天父的许可，一只也不会掉到地上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会看顾一切他所造的，连一只麻雀、一片叶子、一朵野花也都看顾，更何况是我们人呢？人是什么？人是按着主的形象所造的，人比植物、比鸟儿珍贵多了。上帝如此认识我们，连我们每根头发也都数过，又怎么会撇下你不管呢？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当你被跨过把危机，